我靠天分和努力逃离农村，一路拼搏，在绘画领域不断成功，在北京买大房开宝马。人生得意之时，婚姻亮起红灯，和儿子的关系跌入冰点。孩子一遇到我的目光，神情立刻低落。在学习做真父亲的活动中，我终于哭出声，抱住儿子，一遍遍认错道歉，儿子止不住嚎啕大哭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海洋口述恩轩采访的《上帝让爸爸回家了》，我们一起来听。当我果断处理掉自己一手创立的经营和口碑都不错的美术设计公司，离开河南老家，到北京创刊一本国画方面的杂志。很短时间内，杂志就在国内美术界广传，得到名家好评，在圈内影响力迅速提升。我也作为优秀人才被引进全国数一数二的美术专业创作机构，一家人风风光光在奥运村买了两套大房子，楼下停着两辆宝马。随后我又脱产读书，圆了自己的博士梦，一路顺风顺水，人生理想基本实现，内心无比骄傲自豪。谁知真正的跌落这才开始。我出生在河南农村，祖上世代务农。1980年，我上高二，东北大庆油田到我们乡招工，听说可以转为正式工，吃商品粮，这可是当时令农村人羡慕的机会。上学的目的，不也是希望毕业找到这种工作吗？于是我托关系得到一个指标，兴冲冲离开家，到了那儿才知道，原来是挖下水道的苦力活儿。工资按挖的土石方算钱，根本没有转正之说。我的年纪和身板实在干不动这种重体力劳动，又因水土不服大病了一场，生活条件就更不用提了。几十个人挤在一个铁皮房子里，没法洗澡，身上生满了虱子。于是我毅然决定回家。当时还没有手机，来时带的一点钱早花光了，找到遣送站他们也不管，我只好逃票上火车，一次次被赶下来，在路上走了很长时间，到处想办法找吃的。回到家已经是蓬头垢面，形同乞丐。这么一折腾，学也没法上了，就跟着父亲干农活。一想到要一辈子在农村待下去，我实在提不起精神。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条美术学院的招生广告，我心一动。我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，那时也没有老师教，都是自学，于是就给美术学院投了一张画过去。不久后竟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。那家美术学院其实只是一家美术培训机构，就像收费进修班。由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和老师的指导，入学后我和其他学生差距很大，但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是走出农村最后的机会， 于是拼命努力，终于在第二年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的美术设计专业，正式把粮户关系迁到了郑州，吃上了商品粮。当时回村里办手续的时候，老家的人都觉得我很厉害。重回校园，我既享受又倍感珍惜，因为表现优秀，每年都能拿到学校的最高奖学金。虽然我的专业是皮鞋设计，却因为喜欢绘画，课余开始自学漫画，创作连环画。记得当时花了好几个月画了一批漫画，找到河南日报漫画月刊的老师指导，主编看后直接说，你不适合干这行，没有天分，赶紧回去学其他的，不要再浪费时间，误了前程。我非常沮丧，却不愿服输，不但没有放弃，反而更加努力。很快我就在漫画月刊上发表了第一幅作品，之后我频繁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作品，在学校里也小有名气。我还兼职在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图片社做美术编辑、广告设计，颇受客户的认可。还没毕业，已经积累了数万元存款，那个时候算很有钱了。一毕业，我就开始创业，在郑州成立了一家美术设计公司。虽然公司规模越来越大，在河南省的相关行业很有影响，但我内心对绘画的情结越来越强烈，于是决定结束郑州的事业，去北京发展。我和爱人是同班同学，他一直欣赏我，无条件支持。在郑州创业时，他陪在我身边。后来，即使放下郑州的安稳日子到北京从零开始，他也坚定地跟随我。我们夫妻关系很好，有两个可爱的孩子，各方面都很满足。当我进入了高水准的创作单位，幻想着未来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展现自己，我的内心不断膨胀，越来越感觉只有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交流时才会快乐，认为艺术家一定要解放。历史上很多大画家都天性不羁，敢把世俗的东西抛在一边。那时谈得来的人中有一位年轻的异性朋友，交流很愉快，可是一回到家，看到眼前的糟糠之妻就很郁闷。妻子根本不懂我的创作，还经常用日常琐事来烦我。我们所追求思考的事情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，于是我心里常有一些无名火，不愿意和他沟通，也很少和孩子说话。夫妻关系逐渐紧张，争吵越来越多，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。对我而言，家庭日益不堪忍受，似乎只有离开家才能给我新生。妻子求我念着20年来的情分，为了两个孩子慎重考虑，周围的朋友也这样劝我，但我很坚决地离了婚。大儿子跟我，他带着小儿子。我在宋庄做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室，有自己的阳光房，院子里种着各种花和桃树，很有品味，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干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很是开心。有一段时间我根本不去想离婚对孩子妈妈的影响，不过因为每星期我要把小儿子接到画室住一天，因此也有机会见到孩子妈妈。当时感觉他的状态很不好，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失眠。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完美的家庭突然就破裂了。20年来，他一直做全职妈妈，守着这个家，为我和孩子付出很多。他不理解为什么我狠心抛弃了他和孩子，这对他是摧毁性的打击。我惬意的日子也没维持多久，我的两个孩子相差10岁，那时大儿子在外面画室寄宿学画，我感觉大儿子和我很疏远，尽量避免和我住在一块儿，即使回家几天也很少和我交流。在外面学习，他经常不服从管理，违反纪律。 等到周末，我给小儿子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会说：爸爸，你今天要来我妈妈家来接我吗？有时他玩着玩着就突然说：爸爸，你什么时候送我回我妈妈家呢？听他这样说，我内心很痛，开始内疚，没有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。这么有品位的房子里，就我一个人住，一到晚上，四周寂静下来，内心就生出一种孤独感。后来，这种孤独越来越强烈，甚至整夜睡不着。和那位异性朋友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发现性格严重不合，也就不了了之。我以前不喝酒，失眠后就开始喝酒，不喝睡不着。面对良心上的拷问和折磨，我变得整天昏昏沉沉，体检的时候身体多项都不达标。这样的状态也影响了我的创作。自从到了新的工作室，竟没有画出一张满意的作品。离婚使我全盘皆输。大儿子的问题越来越大，其实他的户口转到北京后，在学业上有很大的优势。我给他的人生规划是先考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，这个学校对北京学生很优待，北京学生可以和全国的学生一起考试，上线就录取，如果没有上线还会给他们专门加试，稍微努力一下应该就没问题。和我儿子一起备考的十几个北京孩子，没录取的只有两个，其中就有我的儿子。这么好的机会白白溜走，最后落了个没学可上。更严重的是，他天天闷闷不乐，我的状态也越来越不好，几乎到了绝望的境地，但自己选择的路只能撑着走下去。因为孩子的表现越来越差，我决定把他带离画室。我和他妈妈沟通孩子情况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在教会聚会了，虽然没有受洗，但周围有很多弟兄姊妹陪伴，他稳定参加小组活动和周日礼拜。孩子妈妈说，教会里有负责青少年的老师，建议我去和老师聊一聊。一个周日，在等老师的过程中，我听了牧师的讲道，当时感觉特别舒服，内容我也很认同。来参加聚会的人看起来都很虔诚和蔼，内心缠绕我多日的烦躁没来由的减轻了不少。第二天，我和教会负责青少年团契的黄老师在电话里打了两个小时，我将孩子的问题以及我和孩子的沟通障碍一股脑倒给他。黄老师当时并没有给我提出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，只是说他正在参与一个学习做好爸爸的事工，会组织一个爸爸早餐会，约上几个爸爸，礼拜天早上边吃早餐边聊一聊孩子。我欣然接受了邀请，一直坚持参加早餐会的学习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开始学着做父亲。之前我一直为事业忙碌，很少有时间陪孩子。黄老师挑战我说，他正在组织孩子们到青海进行为期15天的短宣，问我是否愿意参加。想到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陪孩子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这次旅行很难忘，我是以司机和后勤保障的身份参与的，全程和孩子们同吃同住，他们大部分都受洗信主了，阳光喜乐，很有爱心，和当地农村的孩子没有任何隔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有了和大儿子相处的时间。我发现每当他和同伴在一起互动的时候都很开心，但是一和我有目光交流，神情立刻就低落下来，有时候脸上露出一丝丝的迷茫。我不得不反思，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一起参加活动的孩子和老师都跟我表扬儿子，夸奖他有非常强的组织协调和执行能力，还有团队意识， 善良亲切，青海当地的孩子也很愿意和他一起玩。我很意外，也很惭愧，一直没有留意他身上还有这么多优点。平时对他大多是训斥责备，有时候还动手打他。短宣快结束时，有一个特别的安排，老师们给孩子洗脚。活动在对上帝赞美的歌声中开始，有的孩子哭了起来，我也控制不住流眼泪，后来终于哭出了声，走过去紧紧抱住儿子，一遍遍地向他认错道歉，请他原谅之前我对他的忽略和伤害。儿子止不住地嚎啕大哭，从来没有见他如此伤心过。从那以后，我们的关系渐渐解冻了。回到北京，我一直按时参加爸爸早餐会，后来继续参加了卡西牧师的系列培训，努力做个好爸爸。同时，我渐渐认识了上帝。一天，小儿子在小区玩的时候，被人高空抛物砸在头上，严重受伤。那一段时间，我回到家中，和他妈妈一起陪伴孩子。我向孩子妈妈认罪悔改，希望得到他的原谅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但他受伤太深，一时之间走不出来。我们全家人都在挣扎中呼救。有一天，弟兄姊妹们到我家里，我做了决志祷告，我不停地认罪忏悔，孩子妈妈终于被感动。神没有抛弃我，张开双臂接纳了我，让我心里充满了盼望和感恩。妻子也在基督里接纳了我，我们一家四口又团聚在一起，家里重新有了欢乐的氛围。2017年圣诞节，我们全家人一起受洗。现在看我的妻子，她是多么好的妻子，爱我之深，风雨相伴，我有什么理由不爱他？有什么理由抛弃他呢？大儿子脸上重新出现了发自内心的笑容。带着小儿子去散步的时候，遇到玩伴，他会专门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爸爸。”两个孩子刚信主时，牧师谈话问他们怎么认识上帝的，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上帝让爸爸回家了。”很快，大儿子进入紧张的高考备战状态，因为喜欢画画，他准备参加艺考。他的专业课成绩不错，文化课很不理想。还剩短短两个月，要想冲上去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我们只有每天为他祷告，求上帝带领他，给他开路。大儿子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他全力以赴，查漏补缺。高考前两天，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家里为他恳切祷告。最终，儿子的高考成绩不但达到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文化分数线，还超过了50多分。想当初，我为他规划的未来蓝图一败涂地。他那些考取美院附中的同学，因为学制4年的关系，今年才能参加高考，而大儿子已经读大一了。在这件事上，我们全家都经历到神的奇妙和信实。现在，大儿子在大学里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状态，所学也是他最喜欢的专业。当他有问题咨询我的时候，我会将我的经验和建议毫不保留地告诉他，但最终的决定由他自己把握，我只希望他多向上帝祷告。我也尽量多花时间陪小儿子，每天晚上和他一起做睡前祷告。小儿子在同龄玩伴当中表现得很有自信和魅力。以前做美术评论的时候，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叫天分，那时候并没有仔细去思考这个词的内涵，现在却有了深切的认识。所谓的天分，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各有不同，各有光彩。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，有独立的人格， 父母要相信上帝对孩子的发展和未来有最好的安排，而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强压孩子，伤害孩子的自尊心。父母要帮助孩子在爱中成长。现在我们的家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我和妻子找回丢失的幸福，我用神给我的恩赐描绘这个上帝创造的奇妙世界。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，仍然会有不好的情绪和表现，甚至会动气，但和之前不同的是，每当问题出现，总会有一个声音把我带到神的面前，带回圣经中，以祷告和爱面对所有的困难。
任我转的全世界，却配上自己姓名，那又有何益处呢？任我转的全世界，却配上自己姓名，人若转的全世界，却配上自己姓名，那又有何益处呢？人若转的全世界，却配上自己姓名，人又能拿何换生命？生命不再